伟大的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释铁书，这个定善意十三观里面的第四观宝树观，我们上次讲过，所以呢今天接着讲第五观宝持观，在72页，72页一样把经文先念一遍。次当想水，欲想水者，这是第一段。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宝柔软，从如意珠王身，分为14支，一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60亿七宝莲花，一一莲花团圆正等12游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其身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响，名第五观。那么这个莲池大师把它定为宝池观，就是在观想这个七宝池跟里面的八功德水。那么他说呢，分成七大段。那么刚刚讲了，第一大段就是那两句欲想水者，到这里。第二大段就是从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直到呢从如意珠往生。再来第三段呢，分为14支，一一支，一直到呢杂色金刚以为底沙。第四段从一一水中下到这个隔壁这一行，寻数上下，留住花间，寻数上下，这个是第四大段。第五大段呢，其声微妙啊，到这个赞叹诸佛相好者。第六大段如意珠王开始到常赞念佛念法念僧。这是第六段，后面这两句第七段，是为八功德想，这个第七段。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观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么看到这边呢，就一定需要对照无量寿经有关的这个经文，所以请看讲义啊。这边所采用的无量寿经是用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那他就是编在第17品全持功德第17这里。经文呢我截取而已，不是完全抄下来齁，截取。讲堂左右全持交流，众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游旬20游旬乃至100000游旬。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七宝池啊，不是只有少数的几个，而是所有极乐世界的这些楼观蓝笋讲堂的左右都有这一些七宝池啊，而且大小不一啊，10游旬20游旬乃至100000游旬。不过呢，就是它的众广深浅啊，长宽高立体的都是平等的，皆各一等，一样大小啊。再来湛然相结具八功德，在形容及里面七宝池里面的水啊，是湛然相结具八功德啊。池子旁边呢，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啊，列了很多个树，那么我把它截取到这里。那这些树呢，会出种种香，似无能喻，随风散覆，盐水流分。这边是形容旁边池子旁边那些树呢，有这个送出这个香气啊。又护池是七宝，地布金沙，这就是七宝池底下有这些金沙，就像我们课本写的哈，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啊。那么无量寿经只是简单的用地布金沙啊。再来池子里面有4色莲花，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陀花、芬陀利花， 这就是青黄赤白啊，四种莲花。杂色光茂，迷糊水上啊，就形容这些莲花呢都飘在这个七宝池的水上。若比众生，就极乐世界的众生，过欲池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就是水的深度啊。或欲能者，温者，那水温啊，其水一一随众生意。所以这些水的深度、水的温度都可以呢，随你的意识下去调整。开神悦体，静若无形，到里面去泡澡之后呢，会非常的身心愉快啊，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身体这样子，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干净这样。宝沙映澈，无声不噪，形容这个池子里面呢啊是非常干净，所以你可以从上面一直看到那个池子的底啊，无声不噪。围栏徐回转向告灌注，这里面的水会微微的波动，所以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啊。然后因此在这些水的波动当中呢，就会有水的音声，水的音声里面就在说法，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说的是什么法呢？佛法声声，然后实力无畏声等等啊，总之就是所有的佛法的这些法音，我就取到这边而已，底下这边就给它省略啊。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啊，就是在这里面七宝池里面这个沐浴的这些圣众呢，一方面沐浴，一方面会听到这些法音啊、哦、那么听了之后呢，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自动把它关掉，他就不会啊，像妈妈的这个一样，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小孩子都不听你的这样，他自动把你关掉这样哈、哦。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后面这一段呢，就强调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一定都是在这个七宝池莲花里面化身。所以既然是莲花化身的，所以那个身体呢，就用这两句话形容：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而不是那种业报的染浊的身、哦、所以这个是《无量寿经》的经文，先把它念过之后呢，待会有需要就要互相对照。所以回到我们的四帖书，这里面呢，善导大师开始解释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修这个七宝池宝池观呢？而第一段，从次当响水以下，总举观明，即是叠前身后，前面已经有宝树，所以宝树虽然很精美啊，就是很精彩，但是若无池水，亦未名好，一为不空世界，二为庄严依报，整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才会精彩，所以为师亦故，由此持取观也。所以很明显的，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七宝池观啊、哦。可是你看那个经文，一开始他只是说响水，经文明明写得很清楚哦，次当响水，欲响水者，他没有说宝池哎。可是底下介绍的就是七宝池里面的八功德水。哦，所以这个是善导大师文字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把它做一个对比，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抓到这个重点啊、哦。所以他结语就说有这个池渠观，观的就是七宝池里面这些八功德水啊、哦，整体的这种观法，不是只有观里面的八功德，而是包括七宝池也要观。好、哦，那么。因此你说那为什么有树就一定要有水，没有水，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极乐世界那边罗贯难寻，都很精彩啊，七宝树也很精彩，那感觉是不是少了些什么啊？这个就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啊，有硬体的东西，那总要有点软的东西，呵呵，大概是这样。那有山有水， 那极这娑婆世界是用山水，那极乐世界没有山，只有楼观难寻啊，只有宝楼，那总要有水啊、哦。那因此呢，这个水呢就必须呢是放在七宝池里面，因为它里面也刚好是莲花啊、哦，所以只能这样想象啊、哦，要不然不太了解说我若无此水亦未名好，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总要更精彩一点，更富有变化一点，大概是这样吧，哈、哦。所以你看，不空世界，庄严依报，啊、哦。好，那么这是第一段，接下来第二段，啊，从极乐国土下，啊，到如意诸王身这里，证明慈树遍遍出处，慈树，啊。你或许说哦，那是极乐世界有几个多少个七宝池？不对，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他下面的分段呢，第二段名池有八树之名，经文就是有八池水，所以他的池数呢，就是说每一个七宝池里面都一定有这个八功德水，他的水一定是具有这样的八功德的数。它的池数是这样，因为整个极乐世界通通到处都有七宝池。那么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两个译本特别点出来，特别讲极乐世界有没有海，没有海，但是呢其他的三个译本就没有特别讲这一件事情，只有那两个译本呢就特别写极乐世界没有海，只有七宝池。所以遍布整个极乐世界，只要在讲堂左右，就像我们刚念的那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在楼观难寻啊，在这个宝楼的旁边左右，通通都有这些七宝池。其实除了是庄严之外，各位不要忘记它后面还有一段，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在莲花中化身，那莲花就是在七宝池里面，就在八功德水中，所以那么多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当然要有很多个七宝池，很多个莲花啊、哦，这样大概就比较能够想，那为什么不需要有海？都有那么多七宝池、八功德水了，没有必要还有海啊！啊、哦，不像我们地球啊。哦，这海洋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种生命的来源，以及呢这各种资源的来源，哦，那极乐世界不需要，所以它只是有七宝池，没有海，哦，这个是先跟各位交代了一下，哦，因为我本来想要把那一句经文抓出来，想交代一下就好了，哦，让大家了解，因为你在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文字，但是在两种原译本里面有，哦，特别说极乐世界没有海。那么因此呢，这个第二大段善导大师他的分段，哦，他说慈树啊，这个是八功德水，哦，再来第一小段名标指所归之国，第一句话极乐国土，第一小段就是极乐国土，哦，现在在讲的就是极乐国土，然后有八池水，是说池有八树之名，不是只有八个池子，是每一个池子都有八功德水，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哦，然后池子本身呢，一一池水七宝所成，经文明明写的是池水七宝所成，我们善导大师说一一池岸七宝合成，讲的是池子本身是七宝合成的，因此他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经文是写池水，他却解释成池岸啊，正有宝光映彻，通照八德之水，一同杂宝之色，故名宝水。所以是因为池子本身是七宝做的，那么八功德水呢是非常的清净，等于好像没有颜色这样，但是那个七宝的颜色呢就会显现在这个池水当中，所以感觉呢这个池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那种七宝的颜色， 如果池子本身是黄金做的，所以那个池水就这样金黄金黄的。如果是玛瑙做的，啊，池子本身是玛瑙做的，那么那个水呢，是玛瑙是什么色？红色是吧？啊，就红色红色的。那如果是砗磲做的，那么水呢就是乳白色乳白色的，啊。那么就随着这个池子是什么做的，那么水就呈现什么样的那个宝的颜色，所以是这样来解释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啊，因为我以前哦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极乐世界的水是七宝所成，经文写这么清楚，所以呢，在极乐世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不见得是固态的，可以是液态的。那么都是流动的那个金银琉璃砗磲玛瑙，有何不可？在我们人世间呢，你这些金属矿物要变成液态的，要温度要很高，不可能说呢又温度低，然后又是液态的这些金银琉璃。可是极乐世界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世界啊，所以我就想这有可能啦，啊，但是呢，这个善导大师说不是这样，一定要是慈岸。那么其他的注解也是这样子，啊，大部分其他法师的注解也是这个意思，是为什么说的池水是七宝所成，是因为池子本身池岸就是七宝，所以展现引现出来的那个池水是七宝的颜色，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第三段，第四小段七宝柔软，你看我就说你看。上面那个奇宝是液态的，所以呢奇宝柔软，这不是很通吗？结果他说不是，这个是水很柔软，啊，是诸众宝体性柔软，不一透过这个水的这个颜色，水的这个展现呢，你就不觉得那些奇宝是这样刚硬刚硬的，会觉得这些宝呢也是变成柔软了。啊，所以体性柔软，它是有这个意思在。啊，那第五个，从如意珠往生，这些水都是从如意珠往生的，所以它这小段呢，第五段就说八池之水皆从如意宝中出，所以叫做如意水。啊，所以底下呢才开始解释这个八功德，啊，解释这个八功德。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哈，就是刚刚这个一一池水七宝所成这一段，传通记里面这样子的写，水虽纯白，池岸七宝映池水，故成七宝色。所以呢，善导大师的解释里面才会用宝光映澈等等等等。那么戒度法师的解释也是这样，初中水性柔弱，故非七宝庄严，但由堂岸宝色相映，实之然也。啊，这就是根据这一段，就肯定呢，七宝所成只是颜色啊，那个水会呈现七宝的颜色。那么什么叫做如意珠王？如意宝，如意珠王。啊，这个地方呢，啊，是如意珠里面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如意珠王。为什么这样的如意珠叫做如意珠呢？从这样的宝珠可以出种种所求如意，也就是说拥有者，你拥有如意珠的这个拥有者，你只要对着这个宝珠说出你的愿求，啊，就好像阿拉丁神灯那样子，你对着他讲，你就满足你的愿望，这样你就可以出种种的你所愿求的东西。那么这个如意珠是怎么来的呢？根据佛典里面的说法，就是这三种，是龙王或者是摩羯鱼的脑中，或者是佛的舍利所变的，啊，所以往生论注谭鸾法师谭鸾大师的往生论注里面写道，诸佛入涅槃时以方便利流碎身舍利来福应众生，啊，可是众生福尽，众生没有福的时候，这些佛陀的舍利呢，就变成摩尼如意宝珠。那后来呢，就都会沉到大海中，啊，大海的龙王就把它当成首饰，啊，叫装饰品，啊。那么若转轮圣王出世，以方便慈悲方便，能得此珠， 在阎浮提人间可以做大饶益，他就是因为转轮王他福报很大，所以他对着如意珠呢希望有什么样子的宝物，那么他就可以出现来帮助所有的众生，所有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是一般印度人的说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啊。那么尤其佛经里面有一本经叫咸鱼经，这里面有一品叫做大师苏海圆品。大师是一个太子，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的本身，就是他那时候呢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世就做大师太子。所以你看习释迦佛为大师太子时，欲赠国人，想要普遍的布施给国人，大家都不要贫穷，所以他就听说有这么一个珠，如意珠是在海中，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呢这个像前面讲的可以所求如意出种种宝。他不是要求自己要用，他是为了要帮助众生，帮助他的老百姓，所以他就入海求如意珠。结果呢是在龙王顶上，那龙王怎么随便给你？那这个菩萨呢说，那你一个人拥有也没有多大利益，那你给我的话我就可以来帮助所有的众生，所以你应该发慈悲心送给我，我让我来利益众生。那龙王没有发大菩提心，他怎么会愿意？就不愿意。那大师太子呢当然没有神通，变不过这个龙王，那怎么办？没办法啊，龙王一定要活在海里面，如果呢我想办法把海水舀光，看你生存都成问题，你答不答应我给我你的珠子？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所以呢他就从龙宫出来之后，就在海边里面就开始用这些他可以找到的器具呢，就开始舀海水，每天舀每天舀啊，每天都没有停止这样去舀，希望有一天真的把海水舀光了，你龙王就一定要答应我。你除非你马上答应我就停止，你不答应我就继续舀海水，我一定要把海水舀光。所以这个菩萨也很有毅力啊、哦、那么你看他就讲了，虽筋骨断坏终不懈怠，天人都受他感动，所以呢天人都来帮他的忙，他天人都来帮他的忙，龙王就恐惧了，你想你一个凡夫，你什么时候能够把海水舀完，我才不怕你呢。结果是有天人来帮忙，龙王就害怕了，就赶快把珠子送给他了。所以呢当时候的这个大师太子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呢说也可以叫做能师太子，他那个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行精进波罗蜜的时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在修这六度，每一度都各用六十劫去把它修圆满，布施持戒忍辱都修圆满了，现在呢开始进入精进度的六十劫，最后的一生啊，大师太子这一生就圆满了这个毗梨耶波罗蜜精进度，就因为这样一个发心。所以这个如意珠呢，这个有这么一个典故在啊。那大师太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如意珠？真的可以变现种种的宝物，可以利益众生这样子。那极乐世界的功德水，八功德水在七宝池里面是从如意珠王生出来的。我内心以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弄一个如意珠王身，那么地球的水这是来源是很奇妙的，是整个大自然的一种演变，我们地球会有种种的生命的现象跟有水是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在我们人类呢把这一个太空船弄到那个火星上面开始探勘，也是在找看看有没有留下那个有水的痕迹，如果火星上有那种留下有水的痕迹，那就有可能会有生命、哦、所以地球之所以会有生命跟有水是有关系、哦、那么极乐世界的水为什么在观无量寿经一定要这样写？无量寿经没有强调啊，无量寿经整部经典里面没有强调极乐世界的水八功德水跟如意珠王有什么关系、哦、 那么传统记里面呢，啊，这个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看他先怎么说好了哈。你看，在讲义第二页，啊，他说问猪在何处能出宝水，就是他说是如意猪王身，那这个猪是在哪里啊，能够出这个宝水？答金家无判，就是三岛大师没有讲，但是呢，林芝法师的注解里面呢有说，每一个池子池心各有珠玉，他不是用珠王哦，他说各有珠玉，然后呢，这个泉就是这些泉水哈，八功德水是从珠出来，流落池中，常时盈满。哦，马上就把这个七宝池通通都充满了水。那就问说，那猪一直会出水，自无流至，其水何故不满彼界？那一直流一直流，那为什么不会满出来？答：佛境难思，各不妨害。我内心就想，只有讲这样而已。那以我们现在的那种电脑科技跟机械一起合作，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让那个水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流动，看起来好像都是从某一个出处呢这样流出来，实际上它有回收，再利用胖普再打出来，所以怪不得不会满出来，这个没什么稀奇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现在我的问题来自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如意珠王身？哦，所以注解里面完全找不到，只好靠想象。我唯一的解释呢，就是这是一个譬喻，因为呢，在佛经里面把如意珠，其实还譬喻成什么呢？佛性。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就是说啊，你这个衣服里面有一颗宝珠，所以那个宝珠就是摩尼珠，所以是把摩尼珠譬喻成我们的佛性。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这些水的出处，为什么要用如意珠王？因为就是从阿弥陀佛的佛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是从佛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前面如同前面善导大师讲的，佛心是无漏，所以整个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的世界，都是无为无漏的世界，是一种无分别智、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所以它当然就不会满出来，也不会匮乏，一直都有水。我想这样子的解释，还比较容易了解。要不然，如果照他这边写，林芝云每一颗池子都有一个如意珠，那每一颗那每一颗总还要有总来源吧。所以或许呢，或许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我不知道林芝法师那是怎么判断的哈。或许呢，在每一个七宝池的确都有好像有一个出水的一个地方，这样圆圆的像一颗珠啊，或许是这样。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它的依据是什么啊。这林芝法师这样的讲法好像也没有经文的依据啊。那所以真正的答案就靠各位了，往生极乐世界去看就知道。我除非我也去过，要不然我也是猜的而已。好，那么刚刚的那个参考讲义呢，我在引用《阿弥陀经疏钞》里面呢，啊，就讲到呢，这个极乐世界的水可以调和能软，可以随，就像刚刚念过《无量寿经》的经文。你需要多深的水，你需要多少温度的水，都随便你调，调和能软，无不顺势。而且每一个众生在极乐世界七宝池沐浴过之后，开神悦体，涤荡情律，清明澄洁，静若无形。所以莲池大师做了这样两句结语是蛮好的。水是无情，所以无情无心，但是却能够随极乐世界众生的心意，随人心意所欲也，啊，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心控制，啊，所以这个是极乐世界的水第一个功德， 再来，众妙法身趁其所欲，无不闻者发清净心，成熟善根，永不退无上菩提，是随本无情，善能说诸妙法。这个是在形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的八功德水，可以有说法的功能，让极乐世界的众生接触到这样的水，都能够呢，你看发清净心，都能够成熟善根，永不退无上菩提。哦，那至于后面这个啊，应该是要到结语的时候才去讲啊，我们待会再来看。你翻回第一页，参考讲义的第一页，刚刚那个念完无量寿经的经文字下面有一段，这边呢啊，也就是第几行呢？二四六八十，十一行，极乐全持不可思议功德，可以分成六段来说明。首先呢，讲这个极乐世界的池子的大小，哦，观无量寿经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没有这样的经文，哦，那么无量寿经就有讲，池子呢有十由旬、二十由旬，或者是到百千由旬那么大，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二个呢是池水的德相，就是八功德水，这个待会我们再来仔细来看。第三个呢就是池子旁边。七宝池岸边有树啊，然后呢池子里面有莲花，这是观无量寿经也没有特别去强调，池子旁边有树，池子里面有莲花，观经里面有，但是旁边有没有树经文没有说，无量寿经有讲，岸边无树，旃檀香树、吉祥果树，很多种树都在池岸旁边，而且风吹过这些七宝树会放香味，这些呢是观无量寿经也没有提到。所以当你观想极乐世界七宝池的时候，你不要池子旁边空空的没有东西，好像游泳池旁边这样空空的，不是，池子旁边都有很多这些七宝树哦。所以这是第三第四段，张其之用无碍相，就是整个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都有这种无碍相。第一个浅深无碍，第二个能软随意，就像刚刚我们念的，你希望它多深就多深，你希望那个水整个淹到你的脖子或者是淹过去，你整个盖住你的头也 OK， 那温度呢也随便你调的哦。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人世间也快要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呢可能需要透过呢声控，不一定要遥控啊，但是可能要用声控啊，遥控你还有一个遥控器哈，用声控，将来呢可以不必用声控，用意念去控制啊，这或许是有非常有可能的，看看是还要多久就是了哈。啊，那如果可以用意念控制的话，那就跟极乐世界的状态就类似。那只不过呢，是我们是用这种声音也好，或者是用雷射光去控制机器也好，它毕竟呢是要透过这种电脑数位的东西，然后再透过机械的东西。所以那个水哈，说要一下子满起来，然后一下子要降低下来，需要时间的，不是很快，需要时间的啊。然后温度也是，温度的调和呢，里面可以池子里面可以放 sensor 哈，就感应器啊，那就是可以控制，但是也一样，也不是马上就会有很快的变化啊。那问题是，无量寿经也好，观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都没有讲到这些水的深度的调控跟温度的调控是很快就能够达到，还是需要时间。如果需要时间，那我们人类也慢慢的也可以做到了。那如果说要说它的神奇不可思议，那一定要强调不需要时间，你要它降下来就马上降下来，要它升就马上升，那才不可思议哦，否则的话，怎能够凸显这个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呢？不过呢，想一想哈，这个三千年前佛陀讲这些，有时候是把这个境界呢，会对比于人类呢 能够想到的，凡夫众生能够想到，然后呢是还达不到的，他会把它讲在这边。或许到了极乐世界去呢，可能完全超乎我们现在这种科技所能够想象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佛陀重新出现在这个时代，重新介绍极乐世界，或许会有不同的用词，只能这样说哈。OK， 下面还有第三小段，开神悦体，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是让你沐浴，让你呢在这里面呢，能够把心情呢放得非常的愉快。啊，我们人世间有时候去冲澡啊，去洗温泉啊，其实的确有这个效果在哈，进而无秽，这个就没有办法比拟了。啊，不管人世间的这个游泳池啊，或者是温泉池怎么样呢，你都很难避免里面的肮脏，除非你是个人啊，你个人家里自己去维持，否则实在很难哈。那么第五，回流灌注啊，等形容里面的水啊有这样回流灌注，那么这个观经这部分就更加能够显示出来。因为你看观经里面讲分为十四支，然后呢这些水是流动的哦。无量寿经还没有强调到这么多，观无量寿经就强调呢，这些池水不是死的，它是流动的，它可以有十四支分流出去，然后再回来，哦，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在。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的水会是微澜徐回会流动，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分支流动的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流动当中呢，就会呢弘扬妙法，会说这些妙法，帮助这里面的众生成熟善根。那第六段呢，就是特别强调极乐世界的七宝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都是放莲花，莲花就是我们往生的场所，所以莲池化身啊，就是配合48愿里面阿弥陀佛的莲花化身愿第24愿的成就啊。那么这里面当中特别去讲，池水演出种种微妙法音，皆是自然之声，自然所作，不是故意去播放的，完全是佛的那种无分别智，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所以每一个众生进到七宝池里面所听到的这些佛法，池水里面啊，七宝池里面功德水所说的法，完全跟自己的根器相应，所以才会说呢是自然之身，圆明具德，自在无碍，妙应无穷，等于是一种佛的智慧的展现啊，佛的化身。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很好，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啊，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水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整个极乐世界国土，池水树林及吸眼妙法，无情说法，遍满国土，而且可以一一随众生意。啊，所以不管是色、光、香、声，都是做佛事，耳目所对，全显本心，举足下足闲坐佛事，于无上菩提之心永无退转，纯是真上因缘。啊，所以后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菩提道这个修行路上有这么殊胜不会退转的因缘，就是你到极乐世界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佛，无时无刻都在说法哦，而且都是自然而然的跟你的根器相应，哦，不像我们刚刚说呢，这个可以用声控，可以用意念去遥控，可是你播放出来的音乐，那是已经安排在机器里面啊，除非你可以自己还去选啊，也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听哪一首歌，我要听第几首，你还可以选择。可是呢，极乐世界呢，是不是让你听音乐而已？是同时还在让你学习佛法。 啊，那么完全能够帮助你增长你的智慧的这种说法。所以下面呢就引用《阿弥陀经疏钞》啊，就说呢，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介绍完了之后呢，再特别强调里面的水有三种殊胜妙用：第一，水能随意；第二，水能说法；啊，第三，你洗完以后，你进到七宝池再出来之后，你的功德智慧都可以增长。啊，这个就是《阿弥陀经疏钞》里面特别强调的哈。那么这个呢，就先把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的功能呢，就先介绍了哦。那么回到课本73页，啊，第一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从，就说这个八功德水呢，都是从如意宝中出，所以叫如意水。那么透过前面这一大段的说明，你可能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要称赞它这种水叫做如意水。因为它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相跟功用，而且都是佛的智慧的一种开展，啊，好，那么八功德这个常常听到啊，你那我们这边念一念：此水具有八种之德，一者清净润泽啊，即是色入色；二者不臭，即是香入色；三者清，四者冷，五者暖。这三个合起来就是触入色；六者美，是味入色；七者饮食调适；八者引以无患。这两者是法入色。此八德之意，在弥陀意中广说尽。啊，这后面这两句，三岛大师是说他在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那么你注意看哦，他把八功德配合什么？言、耳没有，鼻、舌、身、意，配合五根来说。所以色入是眼睛所对的，香是鼻所对的，清能软触入触就是身所对的，然后美是舌根所对，然后法入就是法尘意根所对。哦，你说那为什么耳根所对的深入没有？刚刚不是说这整个七宝池八功德水会说法吗？请问你用什么东西听法？耳朵深入。所以为什么八功德里面没有讲到深入？是因为后头就在说有说法，所以他把它省掉。那么至于这八个，其实有不同的用词哦。啊，你看讲义哈，如果是这个玄奘大师的《小本阿弥陀经》，他的翻译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玄奘大师呢，在这个《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里面啊，也就是讲义第二页，他的八功德呢，就跟我们善导大师这边列举的不太一样。他的是一者沉静，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清软，五者润泽，六者安和，七者饮食除饥渴等无量过患，八者引以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多福众生常要受用。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受用这样的八功德水。那么阿弥陀经疏钞呢，也就根据这样子的用词下去作为解释。第一个沉静，离污浊故，特别强调的是非常的干净，离污浊故。第二个清冷，是无烦热故。第三个甘美，是味道很好啊，具智慧故。第四个清软，他说呢是水是非常清扬柔软，可上下故啊，因为那个水呢就像《观无量寿经》讲的，流注花间，寻述上下啊，这在古时候的人而言，这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关系，水一定向下流，水怎么可能往上跑？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就觉得这也不怎么稀奇，用加压马达就能够往上跑了。所以，但是呢，当时候的印度哪里有加压马达啊？怎么可能会水会往上跑？所以会觉得这个是很特殊的。啊，那么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加压马达，如果移到外太空，不再有地球的引力，那个水也是在空间这样飘来飘去，你爱左右飘，要上下飘都 OK 的。 所以是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关系。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极乐世界地心引力一定非常的小，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轻飘飘的，都可以飞来飞去。你说你怎么讲得这么粗俗，极乐世界很美妙的、啊、很不可思议的、啊、不过真的啊，你想看外太空人在那个不需要一定要到什么月球什么星球上去，他只要离开地球的引力，他在外太空在太空船上，他处于无重力状态，他的确也就可以飘来飘去。只不过差别在哪里，他不能自主，他如果要能够自己控制在外太空的这些动作、哦、那他还是要有一点点万有引力的互相的牵引、哦、所以如果在太空船里面，他要让太空人能够呢比较恢复正常的动作，他必须要把它设定有一些引力出来、哦、不再是完全放空的那些引力、哦、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不是处在像刚讲的完全没有重力的光状态，它是可以自我控制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哦、但是呢这个水会上下、哦、那么这个应该、啊、除了是重力的关系，应该也是跟佛的神力有关、哦、再来第五个润泽，回到这边、哦、润泽不枯涩故，强调呢非常的精润滑泽。六者安和就不会呢有这种什么土石流啊什么什么大海啸啊这些，不会有这些东西的齁、哦。第七个除饥渴啊，能够呢止渴，还可以疗饥。第八长养诸根，就是长养你的身心内外齁。哦，那么莲池大师特别说呢，观书八德，也就是说他也找到另外呢讲这个八德用的词不一样，清清能软美，然后不臭，饮食调适，引以无患。你把这两种八德你再对照我们课本善导大师写的，你就发现哎，看这不赶快，怎么这八个排列顺序有的有出现，有的还顺序不一样、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八德里面为什么善导大师他要配合六根去讲，原因就在这边，因为是透过六根接触这个水，你能不能够产生功德，去称它为八功德水。所以它之所以称为八功德水，不是水本身，无情的水本身有功德，之所以称为八功德水，完全是借由我们六根接触它之后，能够长养我们的功德，而不会生烦恼生困扰去讲的。所以不管它是怎么样的用词，是怎么样的排列，总要配合这六入来说。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善导大师有用不臭，可是如果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没有不臭这两个字啊，他用的是甘美啊。但是甘美呢在善导大师里面也有美啊，啊没有不臭啊，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大同小异的地方齁。好，所以底下呢这个阿弥陀经疏钞这个我就不念了啊，主要就是那个重点配合六入去说的。啊，但是呢最后四行要稍微讲一下了啊，他这边有一个问答，问甘美清软除饥长养诸根齁、啊、长根。此方所闻所无诚然啊，可是呢另外几个特性是水都清冷，水都润泽，为什么比水用这两个独称功德？回答呢是说呢，水这边的水，人间的水虽易清冷，逢日则炎，遇火则沸， 极乐世界呢，彼众结火灵之，清冷自如，终不言废。此水虽易润泽，日晒则干，火逼则枯。彼众结火灵之，润泽自如，终不干枯。啊，直接是从水的相、水的特性去讲。啊，极乐世界的水能够藏宝这样的八种功德，这又是另外一种解释。啊，可是墨学比较强调呢，为什么称之为功德，还是跟众生接触有关。啊，从这个角度呢去想，会比较好一点。啊，好，以上这个是八功德水做完交代了，回到课本73页。第四行，啊，那么他把这一个八功德水介绍完之后呢，就开始用这偈颂来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极乐庄严安养国，八德宝池流遍满，所以整个极乐世界都有这些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啊，那么至于为什么叫做安养国，啊，我替各位查了资料，你们参考参考就好哈。啊，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啊，通常我们讲极乐世界，梵语其实叫做呢须摩提。翻成极乐，又翻成安养，又翻成安乐，又翻成清泰，永离众苦，第一安稳。所以后面的这个清泰或者是安乐，都有这个安稳的意思哈。那么《阿弥陀经》译记里面呢，就把这三个名词极乐、安养跟无量寿国啊，稍微解释了一下。极乐是对着娑婆的苦。安养是它能够呢有那样子的功用，啊，什么样的功用？就像下面传东记讲的，能够安乐养育众生，能够在那里安心养生，所以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叫做安养世界。那无量寿佛国，那这是阿弥陀佛的国土佛土，啊，所以大概呢就替大家查一下这样的资料哈。那为什么又叫安养世界？好，回到73页课本。好，所以善导大师跟我们讲，整个极乐世界都有这些七宝十八功德水。啊，接下来四岸含灰兼七宝，水色分明映宝光。好，你看，啊，就很清楚了，讲的是七宝池，是四岸都是七宝做的，然后水色分明，能够映宝光。他一直强调那个经文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啊，是指这个意思，是池水把那个七宝岸，啊，七宝的那池岸颜色给展现出来，体性柔软无间处，啊，这是形容这些宝这些功德水啊，通通是柔软无间处，然后菩萨在这里面徐行善宝香。在这里面沐浴之外，也可以在池子里面走路啊。然后呢，散出宝香，宝香宝云成宝盖，宝盖凌空覆宝床，宝床沿仪沿宝殿，宝殿宝林垂珠网，宝网宝月千重转。几乎就把后面要讲的那楼宝楼观呢，就先交代出来了。哦，所以这边在形容的，又形容到宝楼。关那边去了啊，宝殿宝林垂珠网啊，宝网宝月千重转，随机赞叹宝宫楼，一一宫楼有佛会，恒沙圣众坐思量，极乐世界的众生圣众呢，通通都在宫殿楼阁里面做什么？听经闻法，佛会就是听佛讲经啊，那坐思量就在里面静坐修行啊，愿持有缘常意念。舍命同生比法常，就善导大师劝我们啊，要常常意念这样，然后呢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哈，啊。所以这个经文就把它交代过去就好了哈。底下第三段，从分为十四支这边啊，他说这一段呢证明持分意六玄环无乱。好，啊，第一。持，他说第一小段名持渠数多少啊，就是那一句经文分为十四支， 然后呢说这个叫渠数多少，请看那个讲义哈，《传通记》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于宝池边有十四渠，分支啊，就是宝池分出去，哦，水旋池渠，恒长恒流注而无杂乱，所以善导大师才会写池分异六，循环无乱，为对池心水以支水名六，所以那个六异六就是分支的水。所以以前呢，那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就是啊，众广正等四四方方的，然后呢一池一池一池一池这样。哦，根据无量寿经的经文，我们想象是这样。可是如果根据观无量寿经的经文，池子旁边有分支分渠出去，分十四支。到目前为止，我还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十四，为什么不可以十？为什么不可以七？十四是什么含义？找不到注解，从来没有注解去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十四支啊，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是无解，要往生以后才知道啊。然后是不是真的每一池都有十四支，还是说某些特定的，还是说它有表法的意义？目前没有注解，所以呢也不敢乱猜啊，哦。有些可以猜得到，但是呢有些时候不要乱猜还比较好啊，哦。但是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哦，它是有分出去的，然后分出去呢再回来，所以它才会这样写恒常留住而无杂乱。它是分出去的，所以你看它下面就写池即十四支，六者小水，池水旋绕十四支，池水无绝，对暂时边旋转名六。哦，所以从池心中用如意珠然后出水出去之后呢，到十四的分支再回来，哦，是这样的一种回流的方式。哦，这个就跟刚刚强调了，跟无量寿经的经文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那个想象空间就很大，除非能是亲自去过的，哦。好，那么第二小段哈，哦，明第一渠岸作黄金色，啊，七十三页倒数第六行这边哈，他说第二小段明一一渠岸作黄金色，经文呢就是呢七十二页的第四行，一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渠。你如果经文来看，也就是说之前我们看经文都凊彩看看的。恭喜在位，不要说是你们，我都这样随便看一看，大概懂经文大概在讲什么，然后有一个随便想象的空间。你看一一之作七宝妙色，黄金为渠，到底哦，每一只都是七宝做的，还是呢都是黄金做的？为什么他要写一一支做七宝妙色，然后要特别强调黄金为渠，这两者有没有冲突？是池子本身是七宝，然后渠分渠是黄金，是这样吗？所以你看这个传通记里面他的解释，他说上言一一支做七宝色者啊，这个渠岸作黄金色这一段，上言一一之作七宝色者，总标渠岸，渠下二言。总标渠岸跟池子底下这两种庄严，所以黄金为渠下面这一句经文是特别讲两种庄严。怎么说？池岸是黄金，池岸下就是渠岸下，是你看经文接着写，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所以他注解就写说渠下是杂色皆七宝色，故不相违。哦，原来，哦， 原来如果照传通记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呢，这边分段善导大师的分段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到黄金围渠那边是属于第二小段，然后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善导大师是把它分成第三小段，渠下底沙做杂宝色。哦，但是呢，传通记把它贯通起来解释，他说呢，一一之作七宝妙色，是形容池子本身可以是七宝做的，池子下面的沙也可以是七宝做的，所以这个叫做一一之作七宝妙色。然后呢，黄金围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举一个例子做说明，就算它池子是黄金做的，它底下也可以是七宝的杂色金刚做底沙。所以一个是池岸，一个是池下。哦，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它等于呢把善导大师的分段呢稍微给他呢做了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说一一池做七宝色应该是属于一段，然后黄金围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是另外一段。好，传通记的解释这样，我觉得比较合理。好，但是呢，善导大师呢，他是说，你看那个第二小段，一一渠岸做黄金色，那就当然跟黄金围渠有关，然后渠下才是杂色金刚，啊，是底沙做七宝色。所以它的分段是这样的，可是传通记就把它加以融通来解释了啊。所以原则上呢，是我们看经典哈都没有很仔细啊。但是呢，如果你不要把它分得这么复杂，把它讲简化一点啊，要不然都已经快要昏头昏了哈。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可以有七宝，可以是黄金做的，也可以是白银，也可以玛瑙赤珠做的，底下的沙也可以是七宝杂色金刚，所以不一定全部都是黄金围渠，所以他才会强调一一之作七宝色。哦，然后呢举一个例子，如果是黄金做暗，底下是可以杂色金刚也 OK， 以此类推，也可以是白银为岸，白银为渠，车渠玛瑙为渠，啊，类似像这样，啊，总之就是在形容这个七宝池哈。底下第四段，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直到呢这个寻数上下这边，这是第四段。那么这里面善导大师在七十三页最后四行说，这一段讲的是水有不思议的功用。第一小段名别子渠名显比庄严之相，一一水中，这一句啊，就每一个七宝池的这个渠啊，所以他才说呢别子渠名，再来都有六十亿七宝莲花，渠内宝花多少？哇，那这个池子要很大，六十亿七宝莲花耶。第三个，每一朵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他说这是花量的大小啊。第四小段，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啊，所以他说摩尼宝水流注花间，这是第四小段。第五小段寻数上下，说明宝水从渠而出，寻珠宝树上下无碍，所以叫做如意水。那这段我们刚刚解释过了。那至于那个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莲花的大小，我们休息十五分钟，我们第二堂课就从这边再来开始哈。好。